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3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在星期五强烈谴责中国虐待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美国驻联合国临时代办马克卡萨伊当日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说，美国谴责中国虐待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行为，包括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以及在西藏实施严格的限制。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下个星期在阿拉斯加与中共负责外交事务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晤当中，将会提出中国当局对待维吾尔人的问题。美国指控中国当局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罪。人权和民族权利活动人士说，有100多万人在新疆被羁押，中国当局否认美国的这种指控。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大使陈旭发表讲话，是没有直接提及新疆，但他说中国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古巴代表就代表包括中国在内的64个国家说，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敦促有关国家停止玩弄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出于政治动机对中国作出没有根据的指控。英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大使朱利安·布雷斯韦特说，他们仍然深切关注在新疆的广泛而且有系统性的人权侵犯，其中包括可信的有关强迫劳动和强迫节育。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下属的公共和国土安全局星期五发布声明，点名包括华为、中兴在内的五家中国公司的通讯设备和服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此外，美国商务部本星期是修订了对华为出售产品的许可证，进一步限制相关企业向华为提供产品。被联邦通讯委员会列名的五家中国公司是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和大华。声明指出，这些公司生产的电信设备和服务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安全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联邦通讯委员会公共和国土安全局代理主席罗森·沃塞尔在声明当中说，这份名单是向着恢复对美国通讯网络的信任迈出的一大步。他说，这份清单提供了有意义的指导，将确保随着下一代网络在全国各地的建立，他们不会重蹈覆辙，亦都不会使用对美国国家安全或者是美国人民安全构成威胁的设备或者服务。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本星期修订了向中国华为公司出售产品的许可证，进一步限制了相关企业向华为提供可用于 5G 设备的产品。彭博社的报道说，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这个新的措施或者在本星期生效。报道还说，这些规定更加明确地禁止向华为 5G 设备供应半导体、天线和电池等组件，令到供应商获得的出口许可标准更加统一。美国联邦法官在星期五暂时禁止美国国防部以小米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为理由，迫使美国投资者撤回对这家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的持股。一月中旬，在特朗普政府将小米和其他八家中国公司加入了一份投资禁令的名单，这个名单要求美国投资者在截止日期前出售他们对小米的持股，这项的限制定于下星期生效。一月下旬，小米在华盛顿联邦法院提出诉讼，希望将他们从该名单当中删除，并且说国防部的做法非法和违宪，而说自己是并不受中国军方的控制。小米希望法庭宣布美国国防部和财政部的决定是错误的，并且要求他们撤回决定。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对阿斯利康新冠病毒疫苗表示了坚决的支持，目前一些国家继续暂停使用这种疫苗。世卫组织还批准紧急使用强生的新冠病毒疫苗。世卫组织发言人哈里斯在日内瓦主办的一次网络视频记者会上形容阿斯利康疫苗是很好，他说他们应当继续使用这种疫苗。在世卫组织支持这个疫苗之际，泰国跟随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暂停使用这种疫苗，原因是在接种了这种疫苗的人中间不时出现血栓的病例。欧洲药品管理局在声明当中说，阿斯利康疫苗的益处仍然大过风险，这个疫苗可以继续使用，同时有关血栓事件的病例的调查正在持续。 世卫组织仲批准紧急使用强生疫苗，从而使全球有咗更多嘅新冠疫苗可供使用。强生疫苗系首类嘅只需要注射一次而唔需要两次就可以嘅新冠疫苗，亦都系获得世卫组织认可嘅第三种新冠疫苗。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喺声明当中话：，每一个新嘅安全同埋有效嘅抗击新冠病毒嘅工具，都系向住控制大流行病迈出嘅更进一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多伦多人权律师吴瑶瑶出生在香港，与香港的联系可谓千丝万缕，但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苦笑说，她已经不会再返回香港，因为在加拿大经常为香港人权问题发声，回去的话个人会有危险。她也这样建议身边的朋友亲戚，如果不是特别有必要就不要回香港。加拿大议会建议政府重速处理港人的避难申请。是不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的报道？
他在加拿大议会的人权关系委员会上作证时还表示，不单止不会回香港，亦都不会前往与香港有引渡协议的其他国家。他的解释是，目前加中关系紧张，而香港当下的状况，如果你是在香港出生的人，很可能会不承认你的加拿大国籍，一旦遇到什么问题，你连领事服务都没办法得到。加拿大议会的加中关系委员会最近发表一份关于香港的报告，标题就是香港高度自治遭到破坏，国际社会关注，委员会举行一系列的听证会，听取大量证人证词，最终给予加拿大政府提出了12项的建议。这12点的建议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类建议是非常实用，加拿大政府可以自己决定并执行，譬如加快香港民主派人士提出的庇护要求，如盡快批發簽證，加速香港移民家庭團聚，來到加拿大學習和工作申請，及時修改和審理政府的旅行建議，不支持和執行香港國家安全法有關的逮捕令，確保不會因為參加民主活動的相關罪行而剝奪港人的庇護申請或者是移民加拿大的資格等。侯炳東教授特別指出，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加拿大已經宣布終止了與香港的引渡協議。建議中的第二類是在加拿大政府權限範圍，亦都是大家非常希望看到的，但是需要國際社會合作，譬如與志同道合的國家結盟，發揮加拿大領導作用，在中國對香港民主人權侵蝕過程中有連貫和持續性的對策，繼續支持香港的普選和民主目標。侯炳東教授認為，畢竟有300,000持加拿大護照的人住在香港，加拿大政府一定會持續關注香港問題，但亦都要同民主同盟國家一起嚟到做呢一件事情，譬如是英國、美國同埋歐盟。委員會的第三類建議是符合理想，但目前難以做到，譬如支持在聯合國設立一個香港問題特使職位，以及用馬格尼斯基人權問責法來到懲戒侵害香港人權的官員。侯炳東教授分析，是考慮到中國在聯合國機構的勢力，設立香港問題特使的提議肯定會遭到中國否決，而使用針對中港官員個人的制裁是非常嚴肅的步驟，加拿大或許已經有需要制裁官員名單，但是否真正行動還要看政府的決心。黃卓然認為，这十二条建议都非常重要，显示加拿大对中国的政策正在慢慢变得强硬。他认为目前加拿大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应该有更快捷方式，让希望来加拿大避难或者是已经逃离香港正在寻找避难国家的香港活动人士有个安全的避风港。此外，他认为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会给予受到制裁的官员个人发出强烈信号，亦都是给予中国和香港政府高层发出警告。上个礼拜，香港警方使用国安法对47名民主派人士提出指控，包括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罪名，而且绝大部分人士被拒绝保释，这个在香港法律框架下是非常罕见的。加拿大支持香港民主运动机构加拿大香港联盟总监黄卓然表示，大多数民主人士将这个事件看成是一个时代结束，是允许香港反对派人士发声的终结。他表示，香港一国两制已经死了， 大眾而家睇到嘅係香港自治嘅虛假形象徹底倒場啦。國際社會終於睇清楚中共點樣使用國安法摧毀香港嘅自治。吳耀耀係大多倫多地區華越簡寮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多年嚟致力於為亞裔社區提供法律幫助。佢認為中國原來承諾香港五十年不變，而家成為咗二十年不變。過去一年，我哋已經睇到咗好多值得擔憂嘅問題。香港之前擁有嘅法制都基本被消滅殆盡，問題非常嚴重。加拿大前外交官、卡爾加里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侯炳東教授認為，中國目前的做法是要將香港民主活動人士和其他民眾分隔開，他們中國會將鎮壓的重點放在這些人身上，可能還包括記者和參與政治競選人，同時又想令人感覺到生意照舊、生活照舊。侯炳東教授分析說，香港的高度自治或者未完全死亡，但受到重創。他說目前的狀況來看，香港依然比內地擁有更大自由，譬如還有獨立的媒體，還有宗教自由。他進一步分析說，當年鄧小平承諾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應該是真誠的，因為那時中國經濟很弱，非常需要香港。他認為天安門事件是一個轉捩點，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看法大為轉變，尤其是年輕一輩的人，他們自身身份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這個成為了之後抗爭過程中出現香港獨立主張和警察對抗的基礎。中國的強硬派認為需要採取更強硬的手段來到壓制。家中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及，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中，中國明確承諾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而在基本法中寫明香港擁有行政、立法和獨立的司法權，包括最終的裁決權，並承諾香港將會擁有個人自由、言論、傳媒、集會、結社等自由。但自去年6月30日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之後，香港的高度自治遭到嚴重的破壞。委員會報告認為香港國安法過於廣泛，無處不在。在聽證會上，證人基本都同意這項法律涵蓋了分裂、顛覆、恐怖主義和外國勾結等定義模糊的行為，限制了和平集會和言論自由，罪名一旦確立，最高可判終身監禁。同時，違法行動不單止限於香港，甚至在香港之外行為都可以使用這項法律來進行懲罰。吳耀耀在談及到香港未來的時候表示深深擔憂和失望。他說，如果所有民主國家團結起來，可能還有一點希望，僅僅是美國和加拿大都是不夠的。民主國家一起用不同方式向中國施壓，從經濟、政治不同角度施壓，然後希望中國政府內部可能會出現反對的聲音。而家他認為，由於中國強大經濟和市場，包括加拿大在內的西方國家都不願意得罪中國，與中國政府鬧僵。侯炳東教授認為，目前各個國家的重點是新冠疫情，但對於如何應對香港問題以至整個中國問題都會慢慢地形成一個共識。他說，我的理解，拜登政府的外交重點就是民主國家建立聯盟來對付中國，雖然這個並不容易，但這一點是非常重要，亦都是對美國以及民國的重大外交挑戰。王卓然介紹說，最近這段時間香港民主派人士抗議者感到非常失落、非常彷徨、憤怒與悲傷，這個是非常艱難的幾個月，尤其是目睹大批香港民主派人士遭到鎮壓。不幸的是，並不是每個香港抗議者都可以離開。他說，我最常聽到的問題就是，我們能不能夠離開呢？可以去哪裡呢？接著另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留下來，是否安全呢？意味著什麼呢？是否要放棄民主的追求呢？他表示，對香港人來說，失去自由法制，接著下來可能就是文化和語言，但是香港人承受不起失去希望，儘管保持樂觀非常困難，但我會努力前行，還會繼續遊說政府去落實這些建議，繼續抗議中國干擾加拿大的社區。同時，他呼籲大家請繼續捐款，鼓勵香港人，戰鬥遠未結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劉潤賢發自加拿大的報導。
英國正係準備讓數以萬計嘅香港居民係申請前往英國定居嘅特殊簽證。在此之前，英國政府啟動一個新嘅計劃，允許香港某啲居民快速申請英國國籍，對中國鎮壓香港基本自由作出回應。 一个网上申请程序上个月启动，英国政府话预计大约300,000香港居民在未来第一个五年当中提出申请。刘祖迪今年27岁，目前在伦敦流亡，并且在大学半职就读。刘祖迪2014年以学生身份参加反对中国干预香港的亲民主雨伞抗议活动，并且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2019年在英国找到新的工作。几个星期之后，北京试图将一项引渡的法案强加于香港，再度引发抗议活动。刘祖迪看着这些抗议活动发展成为更加广泛的亲民主运动。他最近在伦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在2019年12月底的确是回到了香港，因为他希望参加，他希望目睹相关的抗议活动。但是他在2020年的第一日就和几百个其他的人一起不幸被捕。几十名其他亲民主活动人士最近几个月被监禁，刘祖迪担心他会面临同样的命运，但是运气在他一边。他解释说他很幸运，香港警察未能够认出他是香港亲民主运动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能够侥幸是逃离被失踪的危险，被送到中国大陆。刘祖迪被关押两日之后获得释放，他说所以他在被捕一到两日之后立即飞回了英国。一上飞机感觉就好像在那里发梦一样，因为他当时知道这个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他的祖国。刘祖迪安全回到英国，几个月之后他在街头是受到攻击。他说2020年4月有谣言说有人是悬红10,000英镑要他的人头。两个月之后，他正是走在一个非常之安全的社区，突然遭到不明的街头帮派的伏击或者攻击。他们没有拿走他任何的个人的财务的东西，他亦都没有讲一句的说话。警方未能够识别这些攻击的分子。伦敦几个其他亲民主活动人士亦都报告受到骚扰。中国驻伦敦使馆否认有任何的参与。北京2020年6月在香港实施了新的国安法，英国认为这个法律违背了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后者规定中国在主权移交之后的50年中将尊重香港独立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直到2047年。中国否认国安法违背了任何的国际协议，表示在几年的抗议之后需要这个法律来到恢复秩序。作为回应，英国启动了英国国民括弧海外签证项目，允许申请人和直系的亲属在英国居住工作两个五年的阶段。第一个五年之后，持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的人是可以申请永久居留，再过一年就有资格申请英国公民的身份。刘祖迪刚刚递交了申请。他对美国之音说，有些人可能认为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计划不是能够影响中共的直接的工具，因为中共不会受到伤害。但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个计划向港人提供了某种的救生艇。可能还有第三批人认为英国国民括弧海外计划或者是救生艇可能会让民众有机会将资本带出香港，可能间接是激怒北京。刘祖迪和其他香港流亡人士感激的同时，希望英国亦都能够做得更多。他说他们就是认为英国政府可以执行某些行动，比如说可能作出某种马格尼茨基式的制裁，让林郑月娥等某些港府官员的财产被英国政府冻结。英国说正在考虑这类的制裁。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对中国在星期四通过允许北京在香港选举当中挑选候选人的新立法作出回应，说这个是北京掏空香港民主辩论空间的最新步骤，与中国作出的保证背道而驰。拉布说这个只能够进一步破坏对中国作为国际社会领导成员履行国际责任和法律义务的信心和信任。他并且表示英国政府正在评估这个立法是否可能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另一方面，刘祖迪和其他流亡人士受到英国国民括弧海外签证的鼓舞，继续为香港自由而奋斗。他说即使在伦敦的街头，他也都能够感受到中国墙壁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企出来指认中国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并且对维吾尔人实施强制劳动，但到现在为止，美国大型跨国企业的反应是相当之迟缓。人权问题专家说，政府和民众必须要加大对美国大型企业的压力，迫使他们作出改变，以免沦为中共在新疆实施的21世纪暴行的帮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星期三就新疆的強制勞動以及涉疆美國公司的問題舉行聽證，在被問到該比美國大公司在新疆強制勞動問題上面的反應打幾多分的時候，人權組織人權觀察在中國部主任索菲里查森說，美國大公司的表現只能夠是打 C 減或者是 D 加，只有極少數可以獲得 B。 李查森說，很多人依然在否認問題的存在，或者覺得責任應該在政府應該制定一系列的規定給他們提供指導，或者轉移指責，說自己沒有問題，又或者說並沒有證據顯示他的供應鏈有問責的時候，因此他那裡並沒有問題。美國電子雜誌 The Wire China 3月7日的一篇報導說，他們的記者對48家在中國有運營業務的美國大型企業進行了調查，在被問到對有確鑿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在新疆進行了系統的打壓，他們有沒有採取相應措施的時候，其中31家的企業並沒有回覆，其中包括亞馬遜、美國航空、沃爾瑪和迪士尼等，好事多、埃克森美孚等11家公司就拒絕置評新疆問題。報道說，大部分企業的措辭如出一轍，就是公司管理層目前對此無可奉告。報道又說，只有蘋果、卡特比納、IBM、英特爾、戴爾和輝瑞6家公司對新疆問題作出了回應，表示自己公司並沒有從新疆地區生產產品。6家企業之中，只有戴爾對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所作所為表達了關切。報道援引戴爾科技公司相關人員的話說，戴爾科技的產品並非來自新疆，他們繼續對據稱維吾爾族人在新疆之外有工廠，包括為科技產業提供供應的工廠受到強制勞動感到關切。戴爾科技去年因為被媒體揭露在供應鏈之中直接僱用了維吾爾強制勞工受到關注，去年3月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和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都發現數十家國際公司，包括美國品牌譬如戴爾、萊克、可口可樂和亨氏，直接僱用了維吾爾人強制勞工或者重使用維吾爾人強制勞工的企業採取產品。據報導，去年在美國眾議院運作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期間，多家美國商業組織就已經出面反對美國商會，直言他說該法案只會損害合法的貿易，而不是所謂的強迫勞動。萊克和可口可樂等大型企業和商業組織還投入了大筆資金遊說國會，希望影響這個法案的通過，不過去年9月眾議院還是審議通過了這個法案。不過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去年11月在給聯邦參議員的信裏面表示，該委員會的成員公司長期以來一直在全球涉及民族製造業的供應鏈之中進行盡職的調查，一旦發現供應鏈中出現強制勞動和監獄犯人的產品，就會馬上採取行動解決這些不能接受和不道德的行為。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的專員維吾爾人權律師魯里圖可以說，他注意到有些大企業承諾通過進行第三方審計來到跟隨供應鏈之中的強制勞動。他又說，雖然這些是令人鼓舞的努力，但是還是不夠。他又指出，單是靠審計並不能夠找到供應鏈之中濫用勞工的可靠和充分的訊息。由於維吾爾人的地區的高壓政策的環境，當局一直不給審計人員在並沒有不當干預的情況之下開展工作。此外，接受審計人員詢問的地區禁者，由於擔心遭受到報復，不能夠如實講明他們的工作條件。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專員蓋瑞包爾說，在美國國務院認定中國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罪行之後，美國的公司不能夠再無故意地無視這些證據的存在，假裝他們還可以繼續好像平時一樣跟他們做生意。他在星期三的聽證會上面說，他想他知道美國公司如何在道義上面為他們繼續在中國投資辯護，他們這樣做實際上是令到那個對所有有信仰的民主宣戰的壓制政權更加強大。 維吾爾人權律師陶海亦都話：美國公司有道德同法律嘅義務，確保佢喺中國嘅供應鏈唔受到維吾爾族嘅強制勞動嘅污染，否則佢哋就有同謀犯下21世紀嘅最嚴重暴行之一嘅風險。中國一直喺度否認喺新疆有強制嘅勞動，佢哋話嗰度係職業培訓中心，係喺度幫助各族群實現穩定嘅就業，根本唔存在強制勞動嘅問題。陶海又話：新疆嘅呢啲強制勞動型嘅，雖然被冠以職業培訓中心嘅委員嘅名稱，但係佢哋遠唔係為咗職業培訓，裏邊嘅人亦都從來唔係自愿入去。被拘禁者受到酷刑、強迫、絕育、墮胎、冇完冇了嘅政治嘅灌輸，甚至死亡。當局仲強迫數萬名被拘禁者喺維吾爾地區同中國其他地方工作。美國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中國項目高級研究員曾則恩長期在新疆調查之中，中國政府對維吾爾族人群體的人權迫害。他在聽證會上說，中國以幫助脫貧為藉口進行強迫勞動。他又說中國政府通過兩個項目對維吾爾人實施強迫勞動，第一是將農村地區的剩餘勞動力輸送到第二或者第三產業，第二就是將那些應職業培訓中心畢業的人變成強制勞工。他說無論是工廠或是教育中心都受到政府的高度監控，在裡面的人沒辦法不接受政府的政治教育，同時又被禁止任何宗教活動。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政策分析師奧利維亞·埃洛斯被美國大企業在新疆強制勞動問題上面的普遍表現打低或者是支減，雖然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做法，他認為政府和公眾向大公司施壓應該能夠促使大公司改變他們的做法。他說他認為美國職業籃球聯盟 NBA 迫於公眾的壓力關閉了在新疆的籃球訓練營，就是一個好的例子。這個例子亦都令到他們作為個體的人感到鼓舞，他們對這些人參與新疆地區的事務感到憤怒，實際上可以令到他們改變，令到企業採取不同的立場，政府應該採取行動，明確表示企業不能夠逍遙法外，他們的供應鏈之中出現強制勞動力是100%的違法的。2020年6月美國國會共和黨眾議員馬莎布萊克本寫信給 NBA 質疑 NBA 和中國的聯繫，7月 NBA 回覆終止和新疆籃球學院的任何的聯繫。1月27日美國新議會再次聚焦新疆維吾爾穆斯林所面臨的人權的問題，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和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麥克里共同再次推出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一項法案的目標在於阻止由強迫維吾爾人勞動而製造的產品進入美國的供應鏈，避免美國企業從中獲利。作為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CECC 共同主席及成員的魯比奧參議員和麥克里參議員曾經在2020年3月推出同名的法案，不過該法案在上一屆國會結束之前未能夠獲得通過。魯比奧星期三向美國國際宗教委自由委員會有關新疆問題的聽證會提供了自己的書面講話。魯比奧說他們不能夠因為和他們的經濟糾纏令到中共的邪惡力量和影響扭曲他們的所有人，美國公司早就應該面對這個現實，如果他們決定繼續在這個他們知道他們有可能會被捲入踐踏人權甚至種族滅絕行徑的地方做生意，他們必須大聲疾呼並且採取行動，竭盡所能確保他們的消費者不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成為同謀。特朗普政府在任期間對涉及強迫勞動的新疆製品已經實施了多輪的制裁，除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被點名之外，他所生產的棉花及製品被禁止向美國出口之外，拜登政府亦都明確了自己在新疆強制勞動問題上面的立場。美國代表辦公室3月1日在向國會遞交的年度貿易議程報告之中說，拜登政府會將處理中國針對新疆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的強迫勞動項目作為一個優先的事項。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曾經在自己的提名聽證會上面公開表示，肯定特朗普認定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穆斯林犯下種族滅絕重返人類。一月底在國務院舉行的首次記者會上面表示，他仍然認為針對中國維吾爾族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暴行構成了種族滅絕。美國民間對中國在新疆的行為亦有了新的認知。最近全球50多位專家發布針對新疆維吾爾人遭遇迫害的獨立調查報告，報告的結論是中國當局在新疆的行為嚴重違反了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中國政府應該為此承擔國家責任。以上是美國之音司楊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較早前是通過海警法，台灣軍事專家認為此法已經成為與其他國家發生灰色衝突的工具，有學者說此法有助於中國因應他們自身的印太戰略。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說，中國通過的海警法已經成為與其他國家發生灰色衝突的工具。他說
基本的一个武装人员，受过专业训练的武装人员，在任务需求跟人道考量之下，
苏子云说基本受过专业训练的武装人员，在任务需求和人道考虑之下，他要在一秒钟或者两秒钟去决定使用武器制止对方，但是最细的杀伤，中共的海警法完全没有这些原则。苏子云又说，中共海警过去的一些行为被视为白色威胁，他们的白色公务船在执行勤务的时候经常使用超过任务需求的战术行动，包括越南、印尼以及马来西亚等国的船只都曾经遭受这一类海上霸凌。由民进党前立委陈胜宏设立的台湾新动力智库3月12号举行了一场名叫做《中国海警法对区域安全的影响》座谈会，并且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睇法。中国人大常委会1月22号通过海警法，并且2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这条法律，中国的权利在海上受到所谓的外国组织和个人的不法侵害或者紧迫危险时，中国海警有权使用武器。与会的民进党立委罗美玲说，这部海警法等于赋予海警第二海军的地位。由于中国片面认定的海域和很多国家有不少重叠之处，此举将会对这些国家造成很大的压力，并且可能引发军事冲突。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更加指出，如果中国执法人员严格执行海警法的话，一定会引发战争，这是一部非常危险的法律。他说
他们规定的是在中国管辖的这个海域之中。
此班明夫说，中国规定的是在中国管辖的海域当中认为危险的话可以进行武力的排除，但是例如南中国海很多地方，美国从奥巴马政府到现在一直执行航海自由，那些美国军舰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讲都是违反了中国的海警法，都可以进行武力驱逐，那对方亦是武装力量。此班明夫又指出，中国海警法有两大问题，首先是名为海警，但是由国家军委领导，配备的武器规格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海警，其次是在执行上有严重违反国际海洋法公约的可能，对此日本政府已经考虑诉诸国际法庭去解决有关的疑虑。日本首相菅义伟2月8号说，完全无法接受中国通过的海警法，并且认为这条法律加剧了东海以及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台湾安全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许俊斌说，印太地区未来5至10年将会成为国际政治热点，中国出台海警法主要是因应他们自身的印太战略。他说
我们如果把军事力量国防的力量把它视为是 硬的一个权力的话，那把海警把它想成是一个软的一个权力。
许俊斌说，如果我们将军事力量视为硬的权力，将海警想成是软的权力，中国可以有两套交叉应用的手段，所以在这方面应该会是中国未来处理这有关事情上有两套做法，会同大家说我出去的就是海警处理海上的冲突争议，不是以军事力量解决这些问题。 许俊斌仲提到，面对中国海警法，台湾政府嘅因应之道包括更改海巡单位嘅行为准则，明确处理海洋中线造成嘅争议，以及修改有关嘅法律等等。中国外长王毅3月7号话，中国颁布实施的海警法只是一项例行国内立法，并不是针对特定国家，完全符合国家法和国际实践。他又强调，透过友好协商处理海上争议，不使用武力以武力相威胁，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也是中国方面和周边邻国之间的长期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报第日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即将对亚洲进行联合访问。五角大楼说，访问目的在于巩固美国和他的盟国的同盟关系，共同压制北京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挑战。军事专家说，布林肯和奥斯丁的亚洲之行向北京发出强烈的警示信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三是宣布，下个星期将会一起到亚洲对日本和南韩展开访问。五角大楼发布的新闻稿说，布林肯和奥斯丁对日本和南韩的联合访问，目的是巩固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关系，以面对与中国的长期的竞争，凸显出拜登总统的外交政策重点。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事务代理助理国防部长戴维·赫尔维在3月10日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说，从美国建国初期开始，美国历届领导人和外交官都始终维护印度太平洋和周边地区的自由航行和安全，这个始终也是国防部的首要任务之一。戴尔维说，美国致力于维护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在主权上都是安全的，都能够寻求各自的经济机会，所有区域国家都可以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之下解决争端，并且行使航行自由，这个符合开放稳定和惠及各方国际秩序和原则。赫尔维在听证会上表示，这个框架正在受到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利用他们国家力量的所有的要素，将世界秩序重塑为是符合他们专制模式和国家目标的秩序。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海军上将在同一个听证会上也警示说，由于中国在该地区的继续扩大军演的规模，提高联勤能力，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平衡开始对美国和他的盟国越来越不利。戴维森将军说，在目前的这种不平衡之中，美国的风险正在积累和扩大，而这些不平衡的风险可能会使到中国在美国的部队还未有作出有效的反应之前，就会更加大胆地单方面改变现状。即将与国防部长奥斯丁共同出访印太地区的国务卿布林肯在推特上说，他期待着这次访问，因为美国是在这里努力促进印度太平洋和世界各地的和平、安全和繁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国务卿此次出访目的在于重申美国巩固同盟的承诺。观察人士和媒体普遍注意到，这个是拜登总统上任之后他的内阁高层官员的第一次国际的旅行，而且是外交和军事最高官员对亚洲盟国的联合访问。这样的安排除了凸显印太战略是拜登政府的外交与军事的重中之重之外，是否也是目的在于向北京展现一种姿态呢？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的对外的交往当中，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联合访问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并不罕见，因为这种2+2的形式使到双方能够讨论更为广泛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他同时指出，虽然这种2+2的外事安排并不罕见，但是这个毕竟是美国外交和军事最高官员对该地区的联合访问，而且也是布林肯和奥斯丁首次以各自新的官方身份进行国际访问。在他看来，华盛顿以布林肯和奥斯丁对日韩两个美国的重要亚洲盟国的联合访问试图向北京传递的信息是不言而喻的。他说，此行的目的是讨论美国新政府在这个区域的优先的事项，征求这些重要盟国的意见，并且可能会同日韩等盟国讨论共同关注的很多问题，好像北韩和中国。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在国会的听证会上便亦都提到，美国以及盟国在印太地区所面临的挑战是常规威慑力量的削弱。在这种态势之下，中国将会大胆地继续采取行动，取代既定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美国关于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所体现的价值观。戴维森说，美国在印度太平洋的威胁姿态必须要证明，要明确说服北京使用军事力量实现他们的目标的代价实在太高。事实上，美国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冲突。美国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和平，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好应对冲突的准备。此外，负责印太事务的代理助理国防部长赫尔维指出，除了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军事和外交挑战之外，平壤正在继续寻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对美国和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和伙伴构成非同寻常的威胁。赫尔维说，平壤的先进技术武器扩散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会破坏了全球不扩散制度。另一方面，印太地区日益猖獗的各种跨国威胁的因素，包括恐怖主义、非法武器、毒品和人口贩运，以及包括传染病在内的各种自然灾害，都是危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分析人士认为，拜登1月20号上任之后，除了立即着手应对目前仍然在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之外，他的印太战略在进入3月份以来已经全面铺开。白宫和国务院都已经正式宣示了华盛顿外交政策和路线。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四年期间，华盛顿与北京的全面双边关系都跌到了40年来的低谷，甚至濒临全面对抗和冲突的边缘。无论是科技竞争、南中国海问题以及台海关系等方面都趋于紧张。针对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华盛顿与北京亦都即将开启拜登上台之后的第一次高层会谈。美国国务院说，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3月18号将会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与中共最高外交官员、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说，与中国最高外交官员在阿拉斯加州的会晤当中，将会有机会以坦率的方式向北京展述华盛顿的关注。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魏慈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最高外交官即将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双边会晤或者是很有系看点，因为美中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到现在还未有明确敲定。魏慈说，如果会晤之后发表公布，他会仔细地阅读，着重关注双方可能会在一些领域，好像是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共识，以及双方在其他诸多领域的分歧。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继前一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发出中国可能在6年内侵犯台湾的预警之后，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星期三再次强调，未来5到10年中，台湾将会是中国军事行动的头号目标。另外，台湾军方的数据显示，为加强应对中国军机侵入台湾空域，台湾空军去年增加了1000小时的飞行时数。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安全挑战举行的听证会上，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重复他对中国可能对台动武的警告，在德福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德加雷斯关于未来5到10年你认为中国侵略或者是军事行动可能的首要目标为何的问题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答复。戴维森说，基于中国公开以及长时间来的言论，尤其是在习近平主席的任期内，他会说台湾是第一国的目标。德加雷斯提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几日之前对美国是发出不要玩火的警告，白宫发言人沙奇随即回应说，美国对台承诺坚如磐石，他向戴维森在印太司令部三年多以来如何评估中国和台湾的关系。戴维森说，中国废除香港一国两制的做法，使到台湾产生了高度的警觉，以至于台湾两党在2019年尾的竞选期间都必须要强调他们不支持一国两制的立场。他说，他认为这个使到台湾在地区的地位更为强固，所有地区其他国家亦都注意到中国对香港极具破坏性的做法，这个亦都造成了很多关系为之冷却。 军事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在听证会的问答开始之后，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戴维斯美国如何防范中国攻打台湾。戴维斯说，美国2021年的国防授权法的第1251条款的太平洋威胁将以，即是为了强化美国作战的能力，威胁中国在印太地区军事行动的重要倡议。他说，依据这个立法，美国将会以五大支柱提升战力威胁中国可能的行动，包括强化关岛防卫以及是美军联合作战杀伤力，强化第一以及第二岛链的防御，加强对盟友提供军售以及是提升联合操作的能力，加强演习能力的创新，以及是强化联合后勤补给支援的能力。美国将会同盟友从这几大方面加强合作，提高对中国的军事威胁，目的就是要中国的军事决策者理解武力行动的代价太高。近来中国对台湾不断增强的军事压力是美国参众两院很多议员非常关注的问题。在前一日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包括参议员苏利文、参议员斯科特以及是霍利以及是布莱克本等人都向戴维森关于是美国如何协助台湾加强防卫能力抵御中国侵犯的问题。而在答复参议员苏利文关于中国在台海地区军事行动可能的时间线的问题的时候，戴维森表示，台湾是中国所有地区野心的第一位，这个威胁显然将会在这十年之间是发生，事实上就是未来的六年。参议员布莱克本关注美国如何增加同台湾双边演习，或者是同地区其他国家多边演习，以及是如何协助台湾军事专业发展的问题。戴维森表示，美国有帮助台湾进一步发展军事专业的机会，在一些的议题上面，美国是可以协助台湾增强防卫能力，譬如是如何使到后备部队有更好的反应能力的问题。至于军事演习的部分，戴维森说，印太司令部每年都提供台湾主要的汉江演习的支援，包括协助提供观察员以便理解台湾如何思考他们的防卫，他们的演习包括那些项目，以及是这些的演习对增进台湾的防卫构想有什么的帮助等等，同时亦都深化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戴维森亦都回应参议员斯科特关于他提出的防止台湾遭侵略法，即是为了防止中国对台湾动武的问题的时候表示，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40年以来维持台海地区动态环境是当前的现状。他认为美国应该是定期审视政策，美国有遵守台湾关系法的义务，对台军售亦都应该是持续进行。对于戴维森关于中国将会在六年内侵台的预警，中国政府认为这个是在这里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外交部分人赵立坚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一些人不断借台湾问题渲染中国军事威胁，实际上就是为美国自身增加军费、扩张军力、干涉自己本地区的事务寻找借口。中国加大对台湾周边空域的侵扰，亦都使到台湾增加应对的成本。台湾军方一份报告说，为了应对中国解放军侵扰台湾空域的挑战，台湾空军去年增加了100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三提交给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当中说，自2020年1月到11月，台湾空军飞行总时数为45500小时，包括11800任务小时以及3700训练小时，同2017年到2019年平均32700飞行小时的相较，增加了1000个训练飞行小时，增加幅度大约是 3%。除了飞行时数的增加之外，报告中说，中国解放军去年9月开始增加对台湾空域的入侵，其中 97% 发生在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由于应对这种侵扰，增加了额外的维修以及油料的成本。军方从去年10月开始调整应对共机骚扰的方式，如果解放军以慢速机的侵扰，空军即是改以 C-130 运输机或者P-3C 反潜机是应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承诺，将会邀请台湾参加由美国筹办的民主峰会，并且说台湾是一个强健的民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务卿布林肯在众议院外委会针对拜登政府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举行的听证会上面，答复加州联邦众议员金永玉关于台湾的提问的时候，作出正面的回应。金永玉要求拜登政府就是否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以及展开美台自贸协定谈判等的议题表态。金永玉说，数十年来台湾都是美国在全球卫生及安全议题上面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伙伴，基于台湾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很多贡献以及它牢固的民主制度，今日很多人都应该清楚台湾应该在好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地方有一席之地，以便能够同全世界分享它的专长。它同时都敦促拜登政府推动将台湾包括在即将举行的民主峰会当中，并且同台湾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金永玉说，他希望在这些议题上面能够得到布林肯的承诺。布林肯说他绝对承诺会做这件事，他和金永玉有共同的看法，台湾是一个强健的民主，一个非常强劲的科技力量，亦都是一个能够对世界而且不单单是对他自己人民作出贡献的国家。新冠肺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民主峰会是美国总统拜登去年竞选期间提出的倡议，他在外交事务期刊上面说将会在当选就任后的一年之内举行全球民主峰会，以更新自由世界国家的精神以及共同目的。他说这个民主峰会将世界民主国家聚会在一起，强化他们的民主体制，诚实地对抗那些正是倒退的国家，并且凝聚一个共同的议程。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报道说，熟悉峰会规划的人士表示，这个峰会预计在年底举行。而美国之音问台湾驻美代表萧米琴，关于参加民主峰会这件事，台湾是否之前曾经同美方有过讨论呢？布林肯在听证会上面的答复是否美方首次表态呢？萧美琴表示，台湾方面在不同场合都有提出盼参与美方友人佳正元回应，他感謝布林肯的支持以及對台灣民主成就的肯定。台灣政府亦都感謝布林肯在聽證會上面的正面的回應。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四說，感謝布林肯再度公開表達對台灣的堅定支持以及對台灣民主制度以及防疫成果的肯定。台灣將會持續與拜登政府密切合作，無論在維護民主、國際公共衛生挑戰或者經貿領域，彼此將會在台美長期友好的深厚基礎上面進一步強化台美全球夥伴關係。台美人權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FAPA 除了對布林肯邀請台灣參加民主峰會表示感激之外，更對布林肯以國家稱呼台灣給予了肯定。 FAPA 會長簡明只是一個面書聲明之中說，他們感謝拜登政府對支持台灣作為一個值得其他國家仿效的民主燈塔的承諾。他們亦都感謝國務卿的實話實說，台灣是一個國家，它不是一個叛離的省份。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三月十号在一场美中关系讨论会上面表示，中国政府的行为不是一个自信的政府的行为，而是出于对本国人民的惧怕，未来引爆美中对峙的一个潜在爆点，正是中国自身的行为和制度的弱点。博明都指出，拜登政府与亚洲盟国举行的四方会谈是对中国的有力反制。在蒙大拿大学曼斯菲尔德中心举办的美中大国竞争讨论会上，博明指责中国借助美国等民主国家的开放平台进行信息战，其中包括传播虚假信息，通过政治宣传来到加剧西方社会分裂和对民主制度的怀疑，搜集情报和公民个人信息以施展影响行动等等。他同时批评了中国近年来在新疆、香港、台湾以及新冠疫情等问题上的做法，并且表示这个会成为美中对峙的一个潜在爆点。 博明話：呢啲都唔係一個自信嘅政府嘅行為，呢啲都係一個極度偏執嘅政府嘅行為。呢個政府懼怕自己嘅人民遠遠超過咗佢對美國嘅恐懼。佢首先懼怕自己嘅人民。如果你睇下中國方喺內部嘅監視同埋內部嘅安全上嘅錢，呢個遠遠超過咗佢哋花喺軍事上嘅錢。而且中國嘅軍隊有時會被召集嚟到參與鎮壓國內嘅平民。大家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大屠殺當中看到這一點，所以他認為中國體制固有的弱點本身就是一個潛在的爆點。郭明認為拜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策略，他尤其提到拜登政府在推動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問題上所取得的突破。郭明所效力的特朗普政府曾经积极推动四方安全对话的概念，并且促成了首次四方内阁级别会谈以及一系列内阁级以下的会谈。现在拜登政府将四方安全对话带向一个新的高度。拜登总统在星期五在线上会晤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领导人，这个是四国首次进行领导人级别的会晤。博明說四方安全對話是對中國的亞太戰略的反制，他說中國的戰略在亞洲建立一個等級性的，在某些方面幾乎是帝國性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勢力範圍，所以四方安全對話可以幫助抵消和防止這樣一個結果，這個就是中國周邊國家的主權和獨立被削弱，最終繁榮與安全亦都受到損害。在對華戰略的問題上，博明並不認同今年一月的一份名為《更長電報》的對華戰略文件當中所提的建議。這個文件由匿名的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所撰寫，其中建議將對華戰略的首要目標設立為促使中國統治精英繼續在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際秩序當中運作，而不是建立敵對的秩序。这个文件还是建议美国将对华目标指向更换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而不是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中共的政权。博明认为这份对华战略文件当中所设立的目标是有违自然规律的，就好像是试图将一头的大白鲨训练成为宽敏海豚。他说说服中共来到支持由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而不是去建立一个专制的替代秩序，这个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这个是我们过去所试图实现的，美国为此采取了30年失败的对华政策，这个就好像说给共产党知结束列宁主义的一党专政，北京将这种提议解读为某种形式的政权的更迭。博明仲认为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整个中共切割开来也都是不现实的，他说习近平代表了中共长期以来的大战略和愿景，他只是利用了一些更为严厉的措施来到加速落实这些战略和愿景。博明认为批判的矛头还是要是应该直指整个中共，他说他的观点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应该付出代价，如果你是那个党的一员，就意味着你要为中华民族的耻辱负部分责任，比如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他不认为这些行为代表了中国人民，他们也都不能够代表中华民族，但他们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所以他认为美国不应该是胆怯于批评中共或者他的意识形态和他所犯下的可怕暴行。博明指出反制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在华盛顿具有很高的两党共识，他在阅读了拜登政府的临时对华战略指导之后，认为是延续了强硬风格，并且与两党共识是相一致，他指出这个是各方都必须要面对的新的地缘战略现实。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